各位同修，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瑜伽师地论。应该在我们这个用的教材第80页，这个我想定这个部分，在你们是第80页吗？还是79页？80，对不对？好，那我们上面对于关于身口意啊这个业的讨论，那连同律仪也就是戒，那我以前有说过，在阿毗达摩论呢、谈到业的部分呢、它后面都会牵涉到这个律仪，因为这个律仪跟所形成的这个我们叫做表业或者不表业无表业，那有密切的相关，是吧？那当然这个律仪的部分呢牵涉出来有一些相关的，那接下来要讨论有几个比较特别的，那是这样。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无为法，跟无为法有密切相关的部分啊，那我们看，那但是它篇幅不多，一直到84页。84页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段落，我们就先看这边。80页的倒数第4行啊，复次云何无想定？是这样。那无想定呢，在佛教里面呢、常常提到它，常常提到它。因为这个是两种我们叫做无心定，就是进入这一种定的话呢，一般这个第六意识啊是不活动的。那么这个都还是从初显的部分说的，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很多经论都会去讨论它。但是呢，我们这里应该先说一个补充吧。佛教并不鼓励修行人入这个无想定。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很明白说明了。佛教并不鼓励大家入这个无想定。那么无想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这边我们慢慢的来补充。至于为什么佛教不鼓励修行人入无想定，乃至后来就是来生啊投身到无想天啊，这个都不是佛教所鼓励的。原因是因为这一种定啊，这种定它当然就禅定的性质说，性质上很宁静。但是呢，佛法的修行并不是这样子。那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这个尽早的把佛法的修行，它真正的重点一定要先掌握住。那佛法并不是那么鼓励把我们内心的活动把它停下来，并不是这样的。那佛法是鼓励我们内心呢，不应该有的这个不要有，可是应该有的这个要有。那应该要有的部分呢，你的内心需要有活动，就是第六意识呢，并不是让第六意识完全不活动，并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活动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去思维这个诸法的真相？比方说我们观世圣谛啊，如果你第六意识完全不活动，完全没有思维，那你怎么去观这个世圣谛？如果不观世圣谛，或者不观诸法的真实相，或者不观这个空性等等，那怎么样能够去破除烦恼，破除轮回的根本，也就是无明。无明呢，举个例子来讲，就像这个房间里面是黑暗的，要破除黑暗唯一的办法，要破除黑暗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个房间有了灯光啊，并没有另外的别的方法。那我们佛法的修行就是这样子，要破除无明啊，必须用智慧。什么叫智慧呢？就是认清 一切诸法的真相，最彻底的真相，乃至我们每一个有情众生这个无始来的生命的真相。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也是因为这样子才这个悟道，才证悟。那么要有这样的智慧，要证悟诸法的真实相，这个不能够把第六意识通通熄灭掉啊，是这样，这一点一定要认清楚。那么这一切佛法的修行，最后啊，用止跟观，就是用禅定跟智慧两个配合起来，这样才能够破除无明。那要破除无明，就是要明白无明的真相。要明白无明的真相，你没有这个第六意识的细微的观察，很深入的智慧，没有这个是不行的。那无想定啊，那它的定力是比较深，那么就把第六意识的活动都把它，等于说让它不活动，等于说把一个东西拿到冰箱里头的那个冷冻库一样，把它在那里冷冻很多很多很久很久一样，这个不是佛教要的啊，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先明白这一点。我们来看这个无想定，复次云何无想定？回答了：为以离片尽贪，为离上贪，由出离想作意为先。先这样子来说明这个无想定呢，实际上怎么去修无想定？这个要依赖第三禅，先要有第三禅的禅定力。那么在《瑜伽师地论科技拼寻记》啊，这个韩老居士他有注解的，片尽这两个字啊，是指这个第三禅。第三禅里面呢，如果是投身到第三禅，第三禅里面又包括了很多的天，其中一个叫做片尽天。片尽这两个字就指片尽天。片尽天那个地方呢，那它当然也是有很多的，因为第三禅呢是三界当中呢，这个已经没有喜，但是还有乐。三界当中的乐，这个是最殊胜的时候的地方。那这里说已经脱离，已经能够舍离对这么殊胜的乐的贪着，就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那因此呢，当然这个表示它也有第三禅的定力，是这个意思的。那已经能够脱离这样的贪着啊，意思也就是它达到了第四禅。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在色界的这种禅定当中啊，每一个禅，比方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每一个后面就是更高的禅定是怎么修的呢？都是要舍离它下面的这一个禅的这一种殊胜的那一些状况。因为那些殊胜的状况呢，比方说初禅有觉观喜乐一心呢，这是很殊胜的。这个殊胜相对于欲界来讲很殊胜，可是相对于更上面来讲，它反而是有扰动性的。不只是有扰动性的，还有可能令我们贪着的。所以呢，这个色界这四个禅呢、啊，都要靠舍离下面的禅的这些相对来讲殊胜的部分，才能够往上进步。所以这里说已经脱离了第三禅的片尽天的这一种乐，意思也就是他要达到第四禅，就是他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否则的话呢，那他是有第三禅，又舍离了第三禅的乐的贪着，那等于是如果他不是进步到第四禅的话，那他要去哪里呢？是这样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达到了第四禅的定力，是这个意思的啊。那么换句话说呢，他实际上要修无想定了、啊，还是要 戒又第四禅，要第四禅的。那第四禅的状况呢，是什么状况呢？那么经论上都是说舍念清净。舍念清净这四个字啊，我也需要补充一下。那前一两年有学者根据巴利文的一些资料去看，而且他也参考日本人的研究啊，就巴利文这个舍念清净这四个字，实际上是只有三个字啊、那么舍念清净，那么因为它是组合在一起，那么根据分析的话呢，据说有十种可能，光就文法上的分析，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个舍念清净呢，其实就是舍清净，念清净。不过那一位学者，他的研究的就是他找到的例子，他认为这个字的是要解释成，应该是解释为舍，然后念，还有呢心清净。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是舍清净，还有念清净。这一个组合词啊，在梵文、巴利文通常都是前面的部分呢是省，是就两个并行的，就像都 A 跟 B，A 跟 B 这样子。那第四禅呢是舍，它这个舍呢，主要就是舍了刚刚讲的喜跟乐，当然也没有前欲界的苦，所以它是舍清净。那为什么它的念清净呢？第四禅因为没有苦没有乐受这些啊，然后他对于所缘境呢、啊、就是达到一个最平衡的状况，因为没有觉观喜乐这些来干扰他，所以他这个正念的力量啊，比前面那三个禅都更深入，更稳定。所以第四禅也有一个名称叫做不动。第四禅这种禅定呢是不动的，所以叫做念清净。总之就是这样情况。那么但是这样的状况呢，还是有很急，还是有很宁静，很宁静的。经论上虽然说是不苦不乐，实际上还是有很宁静宁静的。就那一种宁静的状况啊，也可以被叫做乐，就是这种宁静的乐。那这里讲畏离上贪，就是这个意思。对这个韩老居士也是这么说，对于四禅这种非常宁静的这种状况，还没有能够离开脱离对他的贪着，那实际上就是他还留在第四禅的这个境界。然后呢，根据第四禅的定力啊，他内心还是有观的，内心还是可以思维。这个时候他思维什么呢？就接下去说，由出离想作意为先。这个为先就是说，他还没有入无想定啊，之前他靠第四禅的定力啊，但是他内心呢希望摆脱这个想。为什么呢？这个初禅以上呢，就是我们说初禅有觉观啊，喜乐一心的、啊，那个都是第六意识的一种思维的作用，那相对来讲那都还比较粗糙。到第四禅当然一样有很细微的内心的思维作用。大阿罗汉门还有释迦牟尼佛平常时候啊，都是弄这个第四禅，在弄第四禅当中去思维观察。大阿罗汉门要引发神通啊，比方说他们要观察这个任何人或任何事情，就怒这个第四禅，然后以第四禅为基础引发神通，再用神通去观察。所以呢，不是没有这个想，不是没有观察，但是这个很细微。那现在连这么细微的想也不想要有，就这个修行人啊，他内心有这样的意愿。这里讲出离想作意啊，就是出离就是说不要，就是要摆脱啊、哦，摆脱想，要舍离想。那这个作意是指他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姑且不说是念头， 因为念头又是想，但是有很细微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就是这里讲的作意，要以这个做前提。那这一种我们姑且不把它叫做想，也不把它叫做思维，就是有内心的一点很细微的意愿啊，靠这个意愿啊，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心说法。所有的这一些思维啊、观察啊，乃至所谓的念、所谓的定啊、所谓的慧啊，通通都是心说法。但是这一种心说法呢，很特别。这个我们以前也有说过，心法，我们如果要把心法灭除掉，不能靠别的任何东西，唯有靠他自己。因为心法这种性质呢，这个无形无相，也摸不着，也不存在哪个空间，也没有任何物质性，要灭除它，唯有靠他自己。那怎么靠他自己呢？靠性质上跟他抵触的，靠这个性质上跟他抵触的，那就可以灭除他自己。那这个出离想作意就是这种性质，就是这种舍离的这种性质，然后呢，他可以去灭掉其他的心跟心所法的活动，就是这个状况。因为也没有办法靠别的任何东西来做这件事情，那由于这个很细微的意愿呢，作为前提，也就是作为一种动力跟动机，靠着它，如果要做比喻啊，可以比喻为说，我们借用清净道论的比喻，虽然他讲的例子的目的不是这个，不过我们可以借用过来，有点像清净道论讲了那个古时候的城啊，都有那个门嘛，那么城门都有那个守门的人，那么这一种呢，很细微的，都有点像那个守城门的那个人，他呢就是在那里看什么人进来，什么人出去。然后到一个时间呢，时间到了，他就把这个城门关起来，不准任何人出入。这一种作意的作用，类似这种守城门的人，他本身不出入，他本身呢不进去门，也不出去门，他就站在那个门口等着，类似这种状况啊。总之呢，最后就靠着他把其他的都灭掉。当然，这种灭只是活动上的灭啊。但是就是靠这样的啊。那另外呢，我们也因为我们有学习过成为事论，我们也知道这个念本身呢，这个作意这个本身呢，就把其他的心所法都灭了，那连他自己也不活动，因此就怒了这个无想定，是这样的状况的。那这个无想定呢，维持的时间也可能很久啊，可长可短。那在这当中确实没有第六意识的活动，可是呢，他要怒要出定，他还是会出定的。出定的时候还是会有念头出现，然后我们成为师论说得很清楚啊，这个最后的要怒定之前，那个最后的那一个心，那么可以作为出定之后的第一个念，第一个心的活动的等无间缘，也就是开导一。因为所有的心事要活动，都要有这四个缘，那就是他初定的时候呢，第一个心第一个念呢，必须要有等无间缘。可是他中间这么长时间是没有任何心跟心说法的活动，所以他那个中间的阶段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他的等无间缘，也就是开导意是没有的，必须要靠怒定之前最后那一念，这一点也是很特别。好，那在这当中呢，就是这里倒数第三行啊，诸心心所为灭尽为不转，这个是古文啊，那当然这个原来是梵文，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心跟心所呢，就是处在完全灭掉了，所以就是极尽下来的， 完全是不活动。这个唯这个字啊，也有一种强调的意思，它就是这个样子的状况啊，所以呢就叫做无想定。所以它还是一种定。那韩老居士呢，他这里有这样子说啊，他说由无想定啊依彼尽力而生，就是依第四禅而生啊，对于我把它改讲白话一点，对于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想，他都有要舍离的这一种状态，然后就安住在这种舍离各式各样的想的这种状态。然后呢，他当然这个修行人他自认为这一种无想的状况是最极尽的，最微妙的，所以呢就于无想中持心而住，就是他的心呢、啊、就要保持这个状况，是这样。然后呢他说如是见次远离离诸所缘心变即灭等等，如三摩悉罗地当中说的啊，是这样。那么这个韩老教授韩老居士对于这个地方的解释就是这样子。那当然这也是见次见次的，见次见次的把所有新的所缘新的能够活动的这些条件呢、啊、都把它舍离啊，是这样的。这个很简单的说，这个就是无想定。再来呢，此是假有非实物有。那么这个无想定呢、啊、为什么说它是假有呢？实际上它还是第四禅。这个无想定的定力啊，其实还是第四禅，还是在色界当中，是这样的。也还没有达到无色界。那么说它是假有，是因为它其实就是第四禅的定力，然后只不过这个修行人，那么自己以为呢，用这个方式把第六意识或者这个明显活动的这些心跟心所都灭掉了。那么仅仅是针对这一点，仅仅是依照这一点而建立这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这种无想定其实还是第四禅，它的本质它的字体它的体性其实还是不离开第四禅的体性，当然性质上有些不一样啊、那么所以说它是假有非实物有，就是并不是另外跟第四禅完全不同另外的一个定，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此是假有非实物有，因为完全是依赖第四禅而建立，是这样的。那么在瑜伽师立论、啊、对于这个假有跟实有，就是实物有就是确实的一个不管是物质上的或者心理上的确实的一个自己有自己的自体的那种叫做实物有，那么无想定不是这样的，完全是根据第四禅的就是改变了它的一些特色之后而去建立的，因此它只是一种施舍、由于根据这些性质上的改变了而给它这个名字而已啊。另外接下来讲它的差别，那这是讲它修行上的这个修行人的应该是对这个无想定的定力啊，一样它也是第四禅的定力的深浅。那古代的注解就是顿轮记上面的注解啊，他们的注都是讲这个第四禅里面呢姑且再分为九品，当然就是下中上呢每一个再分三个，所以呢他们并没有去直接解释或者说无想定有这个三品，是他们是说这个第四禅里头有这九品，那这九品也就是这里讲的三品啊，那这三品都是当时他厌离这个想的时候啊，就是这一种厌离的心 的这个可以说它的这个深度或者这个程度的这个高下是这样子的。那这里就说呢，当知差别略有三种，一下品修，二中品修，三上品修。不过在顿轮记并没有进一步说这个下中上是怎么做区分的，这里并他们也都没有这样没有说的，是这样子。他们的注解里面呢是强调他这一种定将来得了果报，得了果报的那个差别是这样的。那这里呢在论本文倒也有提哦，但是我们来看就知道。若下品修者于宪法退，不能溯及还隐现前。那么下品修的这样的状况啊，即便他得无想定，看样子多半会退失，会退失这个无想定的定力啊，就是于宪法退，然后呢不能溯及。那么退失之后啊，不太容易很快的可以再恢复，就是不能溯及还隐现前，这样子叫做下品。看样子就是他第四禅的这个定力可能不是那么稳固，还有他这个厌离想的这一个作意可能不是那么深刻跟细微，所以虽然获得啊，但是看样子是会退的。那如果他的寿命结束，就他这个定力啊，通常是说这个定力要如果退失啊，那他又这个寿命结束，那他会投生。通常是定力没有退失啊，那一定会投生。可是这里讲是看样子会有退，可是如果没有退了，那他来生靠这个定力啊，多半会升到无想天去的。那现在是说如果他升过去，若生无想有情啊，天中所得一生不甚清净，是这样的。那么假使他后来呢，就是寿命结束后，这个定力没有退失，刚刚讲是不能溯及啊，是就速度上来说不容易很快的恢复，可是并没有说他退失，就是在寿命结束前是退失的。那这个一宪法退啊，看样子是说暂时的退失，并不是毕竟退失，就是并不是他那一生寿命还在的时候呢完全退失，可见还是有的，只是他要恢复啊不是那么快，所以但是他还是没有完全退失的，所以他还是会升到无想天。那么他来生呢升到无想天呢，这还是在第四禅当中的。那么他所依的身获得的这个无想天，这是色界的天人，色界的天人还是有身，有身体。我们从俱色论看了也知道说色界的天人有呼吸的，但是除掉这个第四禅得的这一种因为第四禅本身当时他得第四禅的时候，怒第四禅的时候是没有呼吸的，没有出怒息的，但是投身到第四禅的这个第四禅的天界啊，获得那个果报的身体，这个身体呢看样子是可以有呼吸的。因为俱色论讲了没有呼吸的呢就是那个无色界的天人，无色界的天人因为他的色身呢太微细，所以一般我们说无色，由于这个太微细，所以不可能有身足以让他有出怒息。可是色界的天人的身足以让他有出怒息，有出怒息的条件从身体上来讲就有要毛孔，要有这个毛孔孔隙，身体头要有这个空隙或者这个叫做孔隙。总之呢他所得的这个身啊，这里讲不甚清净，相对来讲跟他中品上品来讲啊， 他这个身不算是非常清净，但是还是有这个微光，微光赫异，形色广大，如于天种。那么他这个身体啊，当然有光芒啊，还是有光芒的。那么这个形色就是他的大小，颜色形状大小也是非常广大，跟其余的天是一样的，是这样情形的。但是接下来讲什么？定当终杳，就他的寿命呢、啊？无想天本来是很长，寿命很长，可是这一种下品的状况，它不能维持那么长。到了中间，或长或短，一定会提早结束他在无想天的寿命。这个叫做定当终杳。那这是下品修的状况。那么接下来，若中品修者，虽现法退，然人数集还隐现前。那么中品呢，那就是比这个下品要好，虽然呢他有就是暂时退失这个无想定的定力，可是呢很快很快的可以恢复，那么又现起这个无想定，也就是怒的无想定。那么当然他也是在寿命结束前啊并没有退失，所以一样他最后寿命结束的时候会投身到无想天。若生无想有情天中，所感一生虽甚清净，光明赫异，形色广大，然不究竟最极清净。那么凡是投身到色界或者无色界的天，就我们叫做天人啊，他们的身体，还有就是我们从唯识学来讲嘛，第八意识感得的这个隐业、当时他们升到那个去都是变化的，他们当然都不是胎生，都是变化生，升到那里去的就一下子就升出来了。那这个身体呢，现在来讲就是他的身体也是很清净，而且光明也是非常的，前面是讲微光，这里讲它光明，看样子也是非常殊胜，那么形色也是广大。那么稍稍有点不理想，就是还不是最究竟，不是非常究竟的最极清净，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是文字上的说法，实际上的状况呢，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要真正那种天的人或者禅定神通的人才看得见的，平常我们根本也没有能力去看见他们真正的样子。好，虽有终杳而不决定，就是有可能寿命不能这个很圆满的，但是呢不一定，有可能这样，也可能没有这个问题，也就是也有可能寿命维持很圆满的这样子。若上品修者，必无有退，是这样子。那么上品修的人呢，完全不会退失无想定的定力，就在他那一生当中呢，根本不会有退。换句话说，他一直维持有无想定的定力。那么要入定要出定，应该是比较自在。所以就即便出了无想定呢，也不会退失这个定力的。这是上品修。那当然他这个一定会升到，几乎一定会升到无想天，除非有别的原因、如果他有别的愿力啊，有特别的别的愿力，那可以不升到无想天。那么这个地方呢，讲到无想定的时候，顿能记的解释啊，一开始解释这个一开始他就有说到，这个是在讲菩萨的，就这里讲的修行人不是讲一般人，他讲的是菩萨。可是我们前面有讲了，佛教不鼓励我们修行人修这种无想定，也不鼓励我们升到无想天，可是他一开始就讲菩萨，是这样的。那可见呢，菩萨还有很殊胜的，他也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是这样的。若生无想有情天中呢，所感一生甚为清净，微光赫异，形色广大， 又到究竟最极清净。那么总之他这个所感得的果报的身呢，是最殊胜的啊，是最清净的，最究竟最清净的，必无终扰。那寿满穷满寿量，后方陨没，这样子啊。当然这个寿命是一定会很圆满的，才会离开这个无想天。那么刚刚讲呢，他们是化身的，而且呢都是以这个定力而化身。换句话说，他的寿命呢，他的寿命的长短就跟他的定力的稳固、稳定不稳定，可以说是成正比的，互相关联的。啊，再来呢，复次若有此因此缘呐，所有生得心所灭，是名无想。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指刚这个若有此因此缘，指的就是刚刚讲得了无想定，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果报，包括他升到 无想天去的，是这样。那么这个这里讲他所有的生得的心跟心所啊，都会灭。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他修行的时候的状况，但是也包括身投身到无想天的状况，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身德。那什么叫身德呢？我们记得刚刚讲的，他投身到无想天啊，一样是由第八世带过去的，这个叫隐业。可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满业。满业的部分是由前六世，当然主要是第六意识。那因为之前他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要舍离这个心，这刚讲的想，也就是心跟心所心法。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身德就是指他投身到无想天之后，当下当然还有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的这一个，就是在那一期生命算起，本来一般来讲呢，本来应该会升起心跟心说法，这个就叫做身德。就他投身之后，当下从那个时候算起，本来是会升起的这些心跟心所，现在就是把它灭掉了啊。这一种叫做身德，是第六意识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其实身德这个字也不是很难懂，就是刚刚讲他已经得的这个果报体，当下会有的这个升起，本来会升起的，就是投身之后所得的。平常我们讲的身德是指什么呢？比方说身德的智慧，或者身德的一些善根。如果以我们这一生来讲吧，我们这一生投身到人道，当然也有从过去生带来的，一样也有第八世的这个引我们到人道。我们在这一生的各式各样的，就是各式各样差别啊，那个果报体啊，这个部分都是无始来的这个前六世的活动所感得的，那个部分就叫做身德。我们刚讲有身德智啊、身德慧啊等等，那就是过去生有智慧方面的栽培啊，这一生很容易就恢复的，那个就叫做身德智或者身德慧，是这样的。这里也是一样啊，我们身德的心法、心所法，乃至其实如果一般来讲，我们也有身德的色。各式各样个别的这一种不同的果报，是这样的。那对他们来讲，当然就是这个部分是全部的，所有的全部的，就刚刚讲这个前六世的心法跟心所法通通都灭，所以呢也因此而叫做无想，是这个意思的。那 总之这个本论啊就在这里补充这一句话，是这个意思的。那这个就很简单的讨论了一点点这个无想定。好，那么我前面有说明，就是佛法里面不鼓励我们怒这个定，也不鼓励升到无想天。据社论还是有些经论也会有说的，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些圣人们呢、啊，是不会升到无想天去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灭尽定。那刚刚讲这两种定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无心定。复次，云何灭尽定？为以离无所有处贪，为离上贪，或复以离。那灭尽定呢，和前面这无想定不一样。它更细微，而且它的特色呢，这个灭尽定本身是无漏的定。前面讲这个无想定，那还有漏。什么叫有漏呢？就是还是凡夫的人呢、啊，也可以修这种定，也可以怒那种定。可是灭尽定啊，灭尽定必须是圣人。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还不是所有的圣人都能怒，是这样的。这个这里讲呢，下一页就有讲到我们，但是它的特性就刚好它是无漏的定，所以必须圣人已经有无漏的现前的经验啊，然后才能。然后另外它这个所依赖的禅定，我们看这里就知道，未已离无所有处贪，未离上贪或已。那么它的禅定力啊，要根据多深的禅定力呢？就是已经离的无所有处，那么这里已经是这个无色界的了，是这样子。那这个韩老教授的注解他先讲哦，说这句话表示有两种人可以怒这一种灭尽定，就已离无所有处贪这句话就有两种人。他说第一种人就是不还身正，这个也就是我们下一页会提的。还有第二种人是具解脱阿罗汉啊，这个都是指这个我们本论都有说的。所以就刚刚讲，不是一般人可以怒这样的灭尽定。为什么呢？这个要以离无所有处贪呢、啊？无所有处在三界当中，仅次于这个非想非非想啊。是这样的，那么就以离这样的无所有处贪，也就是说他的禅定力已经达到比他还更高的三界里面，如果只是禅定来讲呢，都是一样，就是要上舍离下面的。那既然离开了，已经能够舍离无所有处贪了、啊、就表示他已经达到最高的，就是这个刚刚讲的非想非非想处那一样的程度的。那总之呢，这两种禅定，当时佛陀还没有悟道以前呢、啊，佛陀刚出家，也就是跟着印度的，他们叫做仙人，其实就是禅定力非常高的，修了这两种禅定，先修了这个无所有处的禅定，然后就是这个非想非非想的禅定，他也都修圆满的。那么未离上贪，就是对最上的刚讲那个非想非非想处啊，这种贪或者没有离或者已经离啊，就这个未离上贪或复已，就是它有这两种可能。那意思就是说都可以。那么如果没有离的话呢，表示它还是，那本来我们刚讲这个是要无漏的定啊，无漏定才可以的。但是这个意思是指他禅定我们等一下看，就是能怒这种禅定力这种定的齁、哦、必须是圣人，而且是三果以上的圣人。可是三果以上的圣人呢，最后还有一点点很细微的贪，很细微的贪，就是这个地方未离上贪，就是刚刚那个非想非非想处的贪，还有这么一点点。当然最就近的阿罗汉来讲呢， 那连这个最细微的贪也已经舍离的。再来呢，有仔细想，作意为先故。那么怎么去修这个灭尽定呢？一样，就刚刚讲这个以非想非非想那种定力，然后进一步就是这里讲的仔细想，作意为先，一样是要以这个为前提。在没有弄这个定之前，他也是内心要这个，当然非常细微的，非常细微的作意啊。但是这个作意的内涵就是要灭除想。那么这一种状况跟前面讲的无想稍稍不同哦，稍稍不同。前面那个我们注意做个对比哦，前面是讲出离想作意，这里讲仔细想。在翻译上面我们小心看了，有一点不一样。无想定那个地方是指出离想作意，这里是呢仔细想作意、那可惜这个本论啊并没有进一步针对这两个出离想跟仔细想的差别进一步讨论。但是敦伦记啊对这个部分对于这个灭尽定呢也有一些讨论啊，是这样。那总之呢，刚刚讲以这个，然后他仍然是以非想非非想这个里头一样有九品，一样有九品，这个而且是无漏的心，无漏的心呢、啊、做这一种要舍离想的这种观。那敦伦记是这样说的，那这个说法我认为说得非常好啊。他是用无漏的心做这种舍离想的观，是这样的。那同时呢，他这样的做法会熏成，会在阿拉耶识里面会熏成这样的种子。那这样的种子呢，就刚刚讲它的内涵是抵触的，是跟其他的任何的想的活动是抵触的，所以一样靠它呢可以降服这些其他的任何的这个也是第六意识的活动。我们如果知道学过成位四论啊，在灭尽定的当中啊，连第七识都不活动，大家知不知道？如果入了灭尽定啊，连第七识都不活动，所以他这个仔细想的深度确实比那个前面那个要深的啊，但是这里文字上表面看没有这样说哈。好，我们看下面，刚刚讲这个由仔细想作意为先故，诸心心所为灭尽为不转，是名灭尽定，是这样的。当然这个心心所啊就可以包括第七识，整个前七识，是这样的。但是也是一样哦，这个也只是暂时的不活动，怒了灭尽定呢，整个前七识暂时不活动。灭尽定也是一样，有怒定跟初定，可以初定的，初定的当下一样，这个前七识一样照样可以继续活动。好，此定为能灭尽转世，不能灭尽阿赖耶识啊，这个说得很好，就是灭尽定啊，只能够暂时停止前七识的活动，这个前七识整体合起来就是叫做转世。转世这个字啊，通常也是包括前七识的，除非它特别说明啊，通常就是含括的前七识，但是不包括第八识。第八识不可以被叫做转世，是这样的。好，那这里说不能灭尽阿赖耶识，所以呢阿赖耶识还是有继续活动，是这样的。那因为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他已经是阿罗汉了，这个第八识就没有了阿赖耶识这个名称。但是这里不，因为他包括还有不是阿罗汉的，所以他用这个名称来说的。 不能灭尽阿赖耶，不能让阿赖耶识停止活动，所以阿赖耶识还是照常的、恒常相续的在活动。当知此定啊，亦是假有。那或许我们会想一件事情，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为什么弄灭尽定还是不能熄灭？当然我们说熄灭是姑且这样说，就熄灭了这个阿赖耶识。我们可以想这个问题，就是要阿赖耶识要被熄灭，我们说的转依啊，也就是说阿赖耶识里面的杂染的种子通通都要把它转化成清净了。那这个不是靠灭尽定可以做得到的，就灭尽定本身还是定，还是禅定，是这样的。如果是以它本身来讲是不能的，还要加上智慧，就是无漏的智慧的力量的。好，当知此定亦是假有，非实物有。原因也很简单啦，这个灭尽定其实它的字体也还是刚刚讲的这个非想非非想处的这一种定力，是这样的。好，它的字体还是不离开那一个。那这个一般我们讲的四禅，色界四禅，无色界的这一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啊，无所有处啊，非常这个的话，它本身是有字体的，因为它都是靠事这样的一个观运作，那所以他们是有字体的，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这个灭尽定只是根据非想非非想建立的。那当然我们在整个禅定来讲，把这个灭尽定列为第九个，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个就第九个。但是这个从这里讲，就是它这个还是方便施舍的。第九的这个灭尽定啊，其实还是不离开第八个那个非想非定。总之它不是真正自己有自体的，所以呢就是非实物有。那接下来此定差别列有三种等等等等，这个都和这个前面讲无想定类似的状况，就是刚刚讲那个它会不会退失，暂时退失下品呢，会如同前面讲的暂时退失，而且也不容易很快的恢复，但是还是可以恢复，只是没有那么快是这样的等等等等。这个下品修的状况、中品修的状况、上品修都跟前面讲的一样的，所以这个本论在这里也是很简略。我们要看82页中间倒数第五行，这个是重点。有学圣者等一下还有个状况呢，这里跟前面有点不一样。前面讲无想定有提到，就是他寿命结束后会投身到无想天了，这里并没有讲，这里不会再讲说他寿命结束后还投身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天了，没有这样说那么是不会这样说的，因为灭尽定是无漏的定它这里面的特色是不贪着这个三界的我们看这个解释。有学圣者人入此定，为不还身正；无学圣者亦复人入，为俱分解脱，是这样的。那么哪一些人可以入这个禅定呢？当然凡夫是不可能的。那么要三果，就是不还是三果。那么这个名称呢，有时候我们会记不太清楚，初果是入流欲流，二果是一来，三果是不还，是这样的。那有时候这个一来是二果，不还是三果，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搞混。总之这叫三果，不还身正。那么这个如果据摄论来看就很清楚，对于这个四果的圣人们各式各样的 差别有不同的名称，总之就三果圣人可以诺这个定，当然无学圣者就是阿罗汉，也是可以诺这个灭尽定，就是但是这个是属于俱分解脱。我们通常讲阿罗汉有两种，这是大致上分两种，就是会解脱跟俱解脱。俱解脱就是他有这种禅定力，俱分解脱就是这种俱解脱的阿罗汉才能入这一个灭尽定。如果是会解脱，就是他没有禅定力到达这么深，那他也不能入灭尽定。会解脱阿罗汉跟俱解脱阿罗汉的差别就是入不入这个灭尽定，就这个差别。这个在陈维斯顿也有说的，总之就是俱解脱阿罗汉呢有这样的禅定力呢，也是可以入灭尽定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前无想定非学所入，亦非无学。前面讲那个无想定啊，甚至于不是学，就是出果以上的圣人也不入那一个无想定。当然亦非无学，当然阿罗汉更不会去入这个无想定。是这样啊，那这里就有解释，这里就有解释。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今天的下半段时间。